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七第三祸灾与第七王国的兴起星期日法令的预言意义。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两个见证人被提到天上，作为一个标志，就在城的十分之一倒塌的同一时辰。在那时，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到了。伊斯兰教是第七号角，也是会在星期日法令地震的时辰临到的第三样灾祸。
他们听见从天上有大声音向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有大地震，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在地震中被杀的人有7000，其余的人都惊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祸灾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祸灾很快就来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俯伏在地敬拜神，说，今在昔在将要来的全能主神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执掌大权做王了。万民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要把赏赐给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以及那些敬畏你名的人，无论大小，并且要毁灭那些毁坏大地的人。当时天上的神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看见了他的约柜，并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和大雹。启示录11:12-19。
两位见证人在云中升天，这在预言性上代表一群天使，正如这些文章先前所引，并如哈巴谷的表格所示。怀艾伦姐妹指出，当那些分别由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所代表的信息进入预言历史时，他们被描绘为单一的天使，但午夜呼声的信息则由许多天使所代表。两位见证人在一支天使军队的协助下宣告午夜呼声的信息，而被举升到天上，因此他们是在云中被接到天上。
宁静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结束时，我看见有一道大光从天上照在上帝的子民身上，这光的光线明亮如同太阳。我又听见众天使的声音呼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就是午夜呼声，他将赋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能力。天使从天上被差遣，唤醒灰心的圣徒，预备他们去从事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工作。最有才干的人并不是首先接受这信息的。天使被差遣到那些谦卑献身的人那里，感动他们发出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蒙托付这呼声的人赶紧行动，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这信息，唤醒他们灰心的弟兄。这工作并不是立在人类的智慧和学问上，乃是立在上帝的大能上。凡听见这呼声的他的圣徒都无法抗拒。最属灵的人首先接受了这信息，而那些先前在这工作上带头的人却是最后才接受，并来帮助壮大这呼声，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早期逐作第238页。
在那场毁坏城中十分之一的地震之时，有7000人被杀。这场地震就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在预言中，城象征一个王国，而美国是启示录第17章所说由十王所组成的国度的十分之一。美国在星期日法令的那场地震中被推翻，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并随即成为十王之首，即圣经预言中的第七个王国。这些王将同意把他们的国度交给教皇权，而教皇权乃第八位，却属那7位之列。
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那兽同得权柄做王。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给那兽。这些人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他的就是那蒙召备选又忠心的人。他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群众、邦国、方言。你所看见那兽的十角必恨那淫妇，使他荒凉赤身露体，又要吃他的肉，用火烧了他。因为神使他们心里同有一个意思，要成就他的旨意，并且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 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那大城，管辖地上众王。启示录17:12-18。
联合国的十位君王同意把他们遍及全球的国度交给那兽，他们同心合意，正如他们在诗篇83篇中同心商议。亚哈是十个支派的王，他在以赛亚书23章中与推罗的淫妇犯了不法的淫乱。亚哈和耶洗别的不法关系预表了以利亚时代由施洗约翰所代表希律与希罗底之间的不法关系。希律是罗马帝国的代表，而在但以理书7章中，罗马帝国由十角构成，那十角由亚哈的十支派之国所预表，他们二者都为联合国的十位君王做见证。在这些不法关系中，亚哈和希律代表国家，他们的角色是为推罗的淫妇实施对异端者的迫害。他在象征性的70年结束时唱起他的歌。
君王、掌权者和总督在自己身上打上了敌基督的烙印，并被描绘为那条要去与圣徒、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征战的龙。给教牧人员的证言38。
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时，地兽不再以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的身份执政，因为他刚刚与耶洗别行淫，并接掌联合国的领导权。随后他强迫全世界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兽像，正如他先前在本国颁布星期日法令时所做的一样。
他借着自己在兽面前所获权柄所行的那些奇迹，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叫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过刀伤却仍然活着的兽造一个像。他又得了权柄，使那兽像有了气息，叫兽像能开口说话，并且使凡不敬拜兽像的人都被处死。他又使所有人，不分大小、贫富、自由的或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记号，并且使除了那带着记号或带着兽的名字或其名之数的人以外，没有人能买卖。启示录13:14-17。
亚哈、希律、罗马帝国的十位王以及联合国的十位王代表那条去与圣徒征战的龙，因为迫害那些被耶洗别认定为异端的人向来都是由耶洗别的情夫来实施。
因此龙在主要意义上代表撒旦，在次要意义上则象征异教罗马。善恶之争第439页。
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有7000人被杀害，在但以理书11:41里许多被倾覆。当星期日法令来到时，被倾覆的是那些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的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7000这个数字代表上帝子民的余民。上帝在代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加密山危机中对以利亚说，以色列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使徒保罗对此也有评论。
我且说，神岂丢弃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不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丢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的吗？他怎样向神控诉以色列，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神的回答对他说是什么呢？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的像屈膝的。这样看来，如今也是照着恩典的拣选，仍有余民。罗马书11:1-5。
7000这两个词代表上帝子民中的余民，但必须把他们被象征性的指认出来的语境考虑在内。那些在星期日法令所引发的地震中被震倒的人，是不忠信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余民，他们就在那里，当场被现代属灵的巴比伦掳去。在古代肉身以色列的预言历史中，当巴比伦在3次使耶路撒冷荒凉的行动中第二次出手时，有一支由这地的勇士组成的7000人的余民被掳去了。
他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去，又把王母、王的妻子们、他的官员和国中的大能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又把一切勇士7000人、工匠和铁匠1000人，就是一切强壮善战的人，巴比伦王都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立他父亲的兄弟马探雅代他做王，并将他的名字改为西底家。列王记下24:15-17。
一旦耶路撒冷的勇士在主日法令的地震中倒下，
第三样灾祸很快就来到，第七位天使吹号了。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位天使所吹的第七号角。在主日法令的地震的时辰里，伊斯兰出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祸灾中，伊斯兰的一项主要特征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他们的作战方式不同于他们在履行其预言角色的那段历史中所见的常见作战战术。他们的作战方式是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打击。Assassin 一词源自那个历史时期伊斯兰战士的做法。他们的袭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神风特工队。伊斯兰战士在刺杀目标时，往往预期自己会死去。为此，这些战士常见的做法是在发动袭击之前吸食大麻汁，使自己处于醉麻状态，作为赴死的准备，以帮助压制对死亡的恐惧。当他们出手时，总是突然且出人意料，而他们为了获得理想的心理状态而依赖大麻汁，再加上秘密袭击，因其与 hashish 一词的关联，构成了 assassin 一词的词源基础。
第三样灾祸和第七号角很快就要来到。同样的，1844年10月22日，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中。怀特姐妹将立约的使者到来的突然性界定为他的来临是出乎意料的。因此，1844年10月22日所应验的四次来临都是出乎意料且突然的。
但以理书84所显明的，基督以我们的大祭司身份为洁净圣所而来到至圣所，但以理书73所呈现的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以及马拉基所预言的主来到他的殿，这些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同一事件也以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十童女的比喻中所说的新郎复婚礼来表示。大征战462。
十童女的比喻将被一字不差的重复。
因此，1844年10月22日所应验的全部四次降临，将在那场即为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再次一字不差的应验。评论童女的比喻时，怀特姊妹又增添了见证，指出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中所象征的突然而至与出其不意，这正是对半夜呼声的完全应验。
危机显露品格，当那庄严的呼声在半夜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沉睡的童女都从睡梦中惊醒，这时便看出谁为此事做了准备。两班人都猝不及防，但一班人已为紧急关头做了准备，另一班人却被发现毫无准备。品格在处境中显露，危急之时显出品格的真本色。某种突然且出乎意料的灾祸、丧亲或危机，某种意想不到的疾病或痛苦，是灵魂与死亡面对面的事，都会显出品格内里的真实。那时就会显明对上帝话语之应许是否有真正的信心，也会显明灵魂是否得着恩典的扶持，随灯携带的器皿里是否有油。试炼的时刻临到众人，我们在神的试炼与熬炼之下当如何自处？我们的灯会熄灭吗？还是仍使其燃烧不息？我们是否因与那位满有恩典与真理的他相连而为一切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能把他们的品格传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品格必须由我们每个人亲自形成。评论与先驱1895年10月17日。
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临到之时，美国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那7000名未为危机做好准备的老底家的富林安息日会信徒，将显明出一种为受受的印记而预备的品格。随后，伊斯兰教突然且出乎意料的来临，因为第三样祸灾快到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号之时，
那四次来临都在1844年10月22日应验，后来又被重复。
第一次来临标志着审判的开启，应验了但以理书8章14节，他也证实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宣告他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那一应验预表了地震的时候，它始于星期日法令，并且就是伊斯兰因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而将他的审判临到美国的那个时候。
马拉基书3章中的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在1798年至1844年这46年间所兴起的殿中，要与米勒派历史中的利未人立约。在星期日法令的地震之时，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由枯干死骨复活而成的殿，要与144000历史中的利未人立约。
在主日法令那场地震之时，人子来到父面前，领受国度，以应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正如他在1844年10月22日所做的那样。因为在那地震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老就俯伏在地敬拜神，说：全能的主神啊，你昔在、今在、又要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取了你的大权，已经作王了。
在地震之时，当他的审判来到，而那两位曾在他们被杀之街上复活的见证人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如同一支大能的军队被提到天上。同时，7000名老底家的富林信徒的渔民被倾覆，智慧的麦子当场就与愚昧的败子分了出来。随后，基督领受他的国度，第七号吹响，这也是第三样祸灾，来得突然，出其不意。那时，万国便发怒，你的愤怒也到了。
使列国发怒是伊斯兰在预言中的角色，它在地震之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人类恩典期的结束，以及末后的七灾。这一切在你的愤怒到了这句话中得以呈现。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与恩典期结束，届时神的愤怒将在末后的七灾中显明之间，第三祸象征伊斯兰，第七号象征伊斯兰，以及列国发怒象征伊斯兰，提供了三个象征性的见证，表明午夜呼声的信息是伊斯兰在星期日法令时到来的应验。
正如在米勒派运动之初一样，半夜呼声的信息是对一次失败预言的纠正。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失败的是那件被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件。在米勒派历史的开端，菲拉铁菲的信徒提出了他们失败的预言，因为上帝用手遮盖了1843年图表中的一个错误。
在 Future for America Morchi de Law DJ 运动中，神从未用他的手遮盖那错误。遮盖时间不应再用于预言的应用这一真理的是人的手，人的手代表人的行为。
在144000人的周末运动中，对时间的应用之错误乃是罪，因为预言性的时间不该再被应用。对时间的这种有罪的应用，曾以摩西无视上帝要他给儿子行割礼的命令为预表，也以乌撒无视上帝只许祭司抬运约柜的命令为预表。主并不愿他的子民去做那样的有罪作为或不作为。罪只有一个定义，就是违背律法。摩西违背了上帝有关割礼的律法，乌撒违背了上帝有关圣所的律法，而这场运动违背了上帝有关预言的律法。古代以色列被立为上帝律法的保管者，而富林运动在其开始与结束之时也被立为上帝预言真理的保管者。
在他的惊惶中，希波拉立即亲自为他们的儿子行了割礼，从而象征着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应当立刻为他们那种容许把时间的应用与这信息联系在一起的罪恶不作为而表现出悔改。大卫同样为乌撒的举动表现出深切的悔改。若这场运动主张2020年7月18日的预测中对时间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甚至是出于神的旨意，那就等于主张摩西和希波拉并不真正需要遵守神明确的命令，而且神并不在乎乌撒是否触摸约柜。2020年7月18日是一个错误的预测，而其错误之处在于时间这一要素。
这些事实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探讨。
主已向我显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开，并要向主那四散的儿女宣告，而且它不应与时间挂钩，因为时间永不会再成为试验。我看见有些人因宣讲时间而产生虚假的兴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比时间更有力量。我看见这信息能立于自己的根基之上，不需要靠时间来加强，它将以大能推进完成它的工作，并要按着公义速速结束。经历与见解，第48页。